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是星期三的节目，除了有嘉妍在这呢，就会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我们的旁边的。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各位听众好，又到了星期三我们跟听众一起互动的时间了。
是啊，如果听众呢的耳朵呢是很仔细的可以听到，诶，我们好像杨老师的这个声音有点沙哑，对不对？
磁性的声音吗？
对，最近都我们发现我们身边很多的那个同工们啊，可能天气冷就会很容易生病了。
嗯，
对呀、啊，
所以大家要注重身体啊，注重健康啊。
对对对，哎，讲到健康呢，我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资料可以分享啊。
嗯，
关于呢想要更健康，你知道有一个方法，真的是可以让你在新的一年可以更健康的，
就是锻炼身体吗？
啊，当然这个是锻炼身体是不可少，但是灵性上的锻炼呢，原来呢
去教会吗？
哎。哎，你答对了，你答对了。
灵性上的健康吗？
你答对了。哎，这个呢，并不是一般的我们基督徒当然会这样鼓励朋友去教会好啊什么的。哎，但是呢，我看了一篇文章啊，这个是哈佛大学的研究，这个是很高学府的研究出来，而他不是宗教的那方面去研究，他真的是这样去说，想要更健康的话呢，原来去教会真的是可以让人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方法来的。
嗯，这是很有意思的啊，他从科学的研究啊去观察，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总结。
是啊，因为他是呢有一个哈佛大学有一个叫公共卫生学院嘛，他的有一位的教授，他就在一个他们有一篇文章抛出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如果真的有一个万能的药啊，不需要花人很多的钱，却可以改善数以百计的这个身心灵的健康啊，那这个社会价值当然是很值得，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哎，这个是只要每个礼拜你服用一次呢，就可以呢，在15年之内将死亡率降低到20%到30%。
哇，很多哦。
对哈、啊，哎，他这样他引出呢这样的一个问题出来，原来他想要告诉大家，哎，原来呢你去教会真的就是可以让你的死亡率减低的。
嗯，所以大家都要去教会啊。
是的，这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文章，我可以分享给你看一看啊。这个是哈佛大学的研究来的。
嗯、
那我们当然在此呢也鼓励大家啊、如果今天有一些信仰上的疑难呐、啊，或者是有想问的，都可以拨打1322996632跟我们来分享联系。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齐姊妹。
齐姊妹，你好。
哎，你好，你好，老师，你好。
哎，你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嗯，你好，齐姊妹，是的。
哦，我今天就是想想上一次为别人祷告的那个事情呢。
嗯嗯嗯。嗯
哦，你讲一下。
是的，
嗯，就是我们这里一个小姐妹嘛，她老家不是我们这里的，然后就是她爸爸得了那个肝硬化，然后就是得、
哦、
就是肝腹水了，
嗯，
然后就是医生说不能治疗了，然后就给她带回家去了，她就回老家了嘛，
嗯，
然后他们就是等待那个死亡嘛，
嗯，
然后我们教会就去看了一下，然后他的确是就不行了，然后那个肚子胀啊，连一口水都喝不进去，
嗯，
然后 然后我们就为他祷告，然后回来也是几个小姐妹，我们一起就是为那个弟兄祷告嘛，祷告，然后我们就相信，哎呀，神肯定有恩典，因为他疼的太疼了，
嗯，
就是热天热意的都不能睡觉的那一种的疼，疼的很厉害，
嗯，
然后那个姐妹就是我们跟我们一起祷告的一个小姐妹就说嘛，说哎呀，神的恩典要临到他，他一定是不疼的。
嗯，
说我们就想啊，他太疼了，那个痛苦啊，说好难受，然后我们就一同为他祷告，求神能把这个痛苦拿走。
嗯，
然后我们就祷告了一段时间，然后他真的是不疼了、
嗯、
然后就是那个肚子不是太胀了太大了嘛，然后就是我们去看的时候，他那个肚子里面的水已经从那个腿上流到脚上了，从脚上流出来了。
嗯，
哦，
然后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后来肚子就不疼了嘛，就是不胀了，就是不像那以前很硬的，就是水喝不下的。
嗯，
然后就能吃点饭了。
嗯，
然后吃点饭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继续为他祷告，他那个腿就是后来就是疼嘛，就是脚上面那个水从肚子里流出来。流出来那个皮肤都破掉了，然后就疼、
哦、
然后我们又继续的为他祷告了，然后第二天他就是老婆就跟我们说嘛，就那个小姐妹的妈妈就跟我们说嘛，说他的腿也不疼了，
嗯，
然后不疼了，然后后来就是浑身都不疼了嘛，不疼了，然后就也能吃一点饭了，然后我们心里想，哎呀，人真有大能，然后我们就非常的开心，然后后来就是每天就是睡觉，他睡觉比较多，吃的比较少，后来就是前天就是那个小姐妹在群里发了嘛，说她爸爸回天家了嘛，没有任何的痛苦，
嗯，
我们就非常的感恩，
嗯，
对，
这个主权在神的手里嘛，然后我们的确希望看到神迹，但是我们想这个主权在神的手里，他如果就是路程到了嘛，神给他接到那里也是好的无比。
嗯，
然后我们就非常的感恩，
对，
嗯，
哦，
等于是吸了地上的劳苦啊，
对呀、
啊，
嗯，对，
对，要不然很痛苦的，
嗯
嗯，是的，
嗯，所以呢，你觉得这一次的经历，你对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对呀、
啊，
我就觉得啊，就是教会同心合意的那个祷告嘛，
嗯，
真的很重要。
嗯，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嘛，她也是非常想祷告嘛，然后我也是想，然后我们就是已经在一起祷告了有将近几个月了，两三个月最起码了啊，
嗯，
对，
就是我们基本上她每天下了班，然后接完小孩就过来祷告，
嗯，
然后就是我家小孩也是自己上学下学嘛，然后就不用我接，然后我们就两个人一起祷告，后来就是四五个姐妹都到我家这里来嘛，然后我们经常是聚在一起祷告，我们就祷告了，就是感受到那份祷告的力量啊，就是我们个人在家庭里面，虽然我们觉得我们祷告啊，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生命是被更新的，
对，
还有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生命真的是被更新的，就是我们的我家孩子不也是上那个青春期嘛，上初中嘛，
嗯，
然后也是比较从来都不看他学习啊，他每次问他作业他都做完了，然后就是要么就是礼拜六啊，怎么礼拜六除非到教会去一下，然后其他时间就是看电视就是玩，然后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就看到他每天晚上回来背书了，然后背到10点多钟，然后我就跟他们做见证，我说真的，我看到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孩子了，我就非常感恩。然后那个姐妹也是啊，就是说她，就是我们一起祷告嘛，就是一起为着我们自己祷告，也为着教会祷告嘛。然后她就看到她丈夫也有很大的改变，她的两个孩子也是特别的有恩典啊，临到他们的孩，她的两个孩子啊。他那个大的孩子，上一次他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就是礼拜六吧，去打完球没回家，然后他心里想都9点钟了还没回家，然后他就去到另一处房子里去找， 然后那个孩子在那个地方，就他家养一只猫嘛，他就在那里喂猫，他就向他妈妈表达嘛，说妈妈，说猫是我要养的，我却没有做到这个责任去喂养，说一直是你在打点，说我真的是亏欠你，也亏欠神了，说我也看到我自己生命当中，然后就哭了嘛，
嗯，
然后他说就看到神在他儿子生命当中做修复的那个工作嘛，
嗯，
然后他讲到他那个小女儿嘛，小女儿在家里才上六年级，然后也是的，在家里一个人没事干的时候，我来祷告，然后在那里祷告的就哭了，就看到自己对神的那份亏欠，然后就说妈妈，我每天一定要把我该读的圣经读完，然后我就看到他两个孩子真的是都被神在引导，
嗯，
我们就是有一个盼望嘛，就是我们在尽，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尽上我们的本分，我们相信我们的家神一定负责任，
嗯，
然后我们真的是在祷告当中，我们觉得这个祷告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这样的感受。
嗯，我想问一下，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姊妹的父亲这个病啊，大概有了多久的时间呢？
他没有多长时间，大概有就是查出来要到去世嘛，顶多也有就几个月。
要几个月的时间。
顶多四五个月啊。
嗯。
四五个月时间，然后就前天走了，就是很平安的。他女儿就是我问他那个小姐妹嘛，我说你爸爸走的时候有没有痛苦啊？他说没有痛苦，很平安的就走了，是吧？
嗯。那这位姊妹怎么样呢？经历这件事情以后，
他还没回来呢。他爸今天才下葬，然后他还没回来呢。
哦、
这个小姐妹、
哦，那教会有没有为他搞一些的这个仪式啊？
就是他们当地的教会会为他们、
啊、当地的教会，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搞。
啊，他离我们这里要开车要开两个多小时，就是还蛮远的嘛。就是然后就是他回家的时候，就是我们教会就跟他们嘱咐了嘛，就说你们到回家的一定要找到当地的教会，让人家就是为你们祷告呀，然后就是接着有探访的工作啊，带你就是陪伴你们啊，陪伴你们一起读经啊，唱诗啊，说这个都是一份的恩典的祝福的，然后就是这样了。
嗯，那办理完后事以后，这个姊妹还会回来？
对，他就会回来了。他因为在我们这边有服侍的，这个小姐妹在我们这边有服侍的。
哦，他在哪方面服侍啊？
他就带小组。
哦，那很好啊，就是你们可以一起的祷告，一起的查经啊。
对对对，是的，我们就是现在都是分的小组嘛，就是我们今天是我们下午的小组。
嗯，
就是这样子，
对，
我们都是分的小组的。
嗯。
在这个事情里面，听到姊妹你经历到了你们同心合力祷告的这个大能啊，祷告的能力啊，可以在你们这个事情当中也真的体现到了啊。所以姊妹今天主要你是想跟我们分享是这个见证是吧？
嗯，对。
嗯，好，那有没有事情我们都可以纪念你们的？
有。
嗯，你说说看。
就是、
嗯，
我家就上一次我跟你们打电话了嘛、
嗯，
我家大儿子在外地工作嘛，
嗯，
在外地工作，然后他说他谈了一个女朋友嘛，
嗯，
他说过年春节的时候他就不回来了，说春节以后他带着那个女孩一起回来，然后就是这个事情，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事情，
嗯。那你了解吗？那个女孩子的情况？
我不了解，都是听我大儿子说的。我大儿子他以前我跟佳妍老师也讲过嘛，我大儿子是以前跟我们老师撒谎，
对、
嗯，
然后后来就是他也问我们要钱嘛，然后这次去了就好久都没要钱嘛，
嗯，
没要钱就要过就拿过一次100块钱，然后后来他就。没问我们要钱，然后也经常跟我保持联系的，
嗯嗯，
然后他说那个女孩子怎么样，我们都是从他口中得知，他说那个女孩子稳稳重重的什么什么的，我们都是听他说的，
嗯，
我们也没见过。然后他就是说，春节在那个女孩子家里过年，说那个女孩子家里人对他也是比较认可的。
哦，
说那个春节那个女孩子也想到我家里来看看，然后让我们跟她父母见面，说什么的。
嗯嗯
哦，认识多久啊？
嗯，
他认识了顶多两三个月吧，我猜想呢，因为
那么快就想，那么快就想见家长了。
他自己在网上谈了，他都不跟我们讲这些事情呢。
对。
哦，那你的儿子有没有信主啊？
他没有，他小时候以前我带他去过教会的，然后他现在我就是跟他有一个表达嘛，
嗯嗯，
我说那女孩子家里有没有拜偶像啊？他说没有，我说你千万不能去拜偶像啊，
嗯，
他说我没有去啊，说我知道呀，说他外婆信的，说本来说是信耶稣的，说他们但是他们把头蒙起来的，说我觉得他们不对的，说他礼拜六聚会，说我就跟那个女孩子说。你外婆信的肯定是不对的，说我妈妈信的耶稣基督教才是真的呢，说他这样跟我表达
了。嗯嗯，那两个人有没有去教会啊？
嗯，
没有
没有
没有，他们在，嗯，没有。
对对，
哦，可以鼓励他们去教会听一听道啊。
嗯，姊妹您说你有点忧虑，是他跟你见面的时候，其实你心中也有一些对于这一次的见面是不是你自己也有一些的忧虑呢？
嗯，是的，是的，我都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
哦，你怕他会提出要结婚或是什么吗？就是说，因为如果你的儿子他愿意带他的女朋友来跟你们见面。如果往好的那一方面去看，就证明他是尊重你们，或者说他也愿意让你们来了解认识他的这位女朋友，好的那一面来看，啊，那么当然你可能会有很多忧虑嘛，会不会说他们就已经认定彼此呀，可能要谈婚论嫁呀，不过可能就先来见个面吧，我觉得就轻轻松松的。嗯，没有什么压力的，您觉得呢？
是的，是的，就是我对我家这个小孩儿，真的就是，有点就是担忧嘛。他还就是好像还很不成熟的那种感觉，但是他就是根据这段时间，就是因为也没见面嘛，就是电话联系的嘛，
嗯，
然后。就是我家这个小孩以前在我们眼里面就是一直不是很懂事的那一种，然后突然我就想就是一直在有这个方面祷告嘛，就是让他能够对婚姻有一个负责任的心。
对对，
我就是担忧这个方面。
嗯，是的。
嗯，
对。
你儿子有多大呀？现在
他1997年12月份的，现在有27周岁，马上要到28周岁了。
嗯
嗯，那应该也很大啦。
对，就是适婚年龄喽。
嗯
嗯，对，
那已经很大了。对，
嗯，所以那你主要是为他哪些方面的担心呢？
就怕他那个，
嗯，
就是还不能够胜任一个做丈夫的那个角色。
嗯，
因为他以往呈现出来的都很多很多，就给我们看。真的是一点不成熟的那种。
嗯，
要不呢，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哈，可能杨老师也可以补充，你的丈夫他都会一起跟你的儿子见面吧，应该他回老家看你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应该会见面是吧？嗯
嗯嗯，对
呀，我觉得是可以呢，邀请你的儿子除了回来见就是女孩啊，我不知道她带多久，嗯，你们有没有机会是单独跟你的儿子，你跟你丈夫跟你的大儿子单独三个人吃个饭聊聊天，这样有没有这个机会？
好像是没有，因为他没回来嘛，一直在外地工作嘛，
但是
他
如果他过年会回来的话，我的意思是
他过年他都不回来，
哦，不回来，
过完年，
哦，过完年，
那女孩子直接就是一起回来了，他是这样说的。
好，但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真的有机会可以面对面，真真实实的面对面，不是用手机，不是用这个网络啊手机去沟通。我是建议呢，你可以找一个机会，你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大儿子，只有你们三个好好的见面谈谈，关心他，比如他现在跟这个女生谈恋爱的事。因为姊妹，你除了祷告，当然祷告是很好，可是要加上你要真正的跟这个人沟通，你就必须要让你的心中的想法也可以跟你的儿子交流。就比如你不用说怕你不成熟什么的，就是说你关心他会不会你想要什么时候结婚，爸爸妈妈在这个时间有什么可以去支持你的辅助你的，你可以尽管说。同时间呢，你也可以给他一些引导指引，就是说比如我们希望说要真结婚呢，有一些好的书籍呀，或者我们有一些好的资源，你可以来听听。就算他不是基督徒，或者说他以前曾经接触信仰，但是他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哦，原来基督教信仰当中对于婚姻是有这一些的看法，他们是可以从这一些的好的引导当中去学到。如果真的要成家，他自个儿怎么去学习比较成熟的，往后结婚以后两夫妻会面对什么问题，他也可以预先了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你作为妈妈，你的丈夫，你们都可以给他这一些的分享，对不对？
对，
你可以，对
呀，
都跟他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结婚的意义
啊，是啊，
这个男人应该怎么样去承担这个家，女人怎么样在这个家里面坐上应该他自己的本分，
对，
那应该多跟他谈这方面，
对，
就是让他有一个预备，
是的，
因为大部分这个社会上的人来讲呢，没有上过这些课程，
对呀，
所以他就是根据父母的一些的传统习惯，然后他把这个家带到新的家，那如果他没有很好的去装备或者是很好的学习的话，他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家。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可以在这方面多跟他谈一谈，
前提就是说你的儿子是否真的是想要结婚吧，这几年啊，这个你要先了解咯。
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早嘛，
啊，
因为刚刚认识几个月嘛，所以就是说还没有到那真正的谈婚论嫁的时候，
啊，
关键是两个人要彼此的认识，彼此的了解，从个性啊，做事的习惯啊，为人啊，跟家人的关系啊，这些方面让慢慢的接触，所以你可以跟他谈这方面，怎么去认识这个家庭啊，彼此之间那种关系的建立啊，多让他去在这方面去注意一些。
好，姊妹，那我相信，对呀，你就朝着这个方向祷告，我相信主会给你智慧的，好不好？
好的，
好，
啊，
那
谢
谢你今天的分享，感谢齐姊妹的电话。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马太福音18:21-22。通过今天这段经文，耶稣基督创办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俱乐部，七十个七次俱乐部。他希望我们有一颗宽恕的心，常常饶恕人，而不仅仅是在心情好时才这么做。 这样我们才能放下愤恨和惩罚对方的念头。家庭中不能没有饶恕。在狭小的空间里生活，我们难免会踩到他人的脚。家不像广阔的社会，可以与人保持安全距离。家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都相对的有限，人与人朝夕相处，呼吸相近，就像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活动，再怎么小心翼翼，也总有不小心的时候，转身时意外地发现踩到了对方的脚。但是有些人对饶恕存有误解，因此就很难做到饶恕。以下是一些关于饶恕的解释。饶恕不是开脱纵容罪，它并不是要改变我们的是非观、价值观，却是在坚定持有是非判断的基础上，不让自己被仇恨捆绑。饶恕不是忘却，神有这个能力，而我们没有。或许我们对伤害记忆犹新，但仍然决定放弃报复，不让那段记忆继续支配我们的情绪和人际关系。饶恕不是压抑自己的情感，强颜欢笑或是假装没事，只会让伤口在暗处化脓。或许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疗伤，让自己能慢慢地饶恕对方。饶恕不是否认我们的痛苦或愤怒，受伤一定会感到疼痛的。或许我们用意志去饶恕了伤害我们的人，但伤口的愈合需要时间。我们要允许情绪有自然的潮汐起落。饶恕不是迅速彻底的和好，和好需要双方的努力和诚意，而饶恕却是一方能主动完成的内心行动。即使我们已经决定要饶恕，愿意重建彼此的信任，但仍然需要时间和坚定的信念。那么饶恕究竟是什么呢？饶恕是我们敢于面对伤痛之后，主动放下愤恨和惩罚对方的念头，不再让那个伤害我们的人继续在我们脑海中白白地占位子。饶恕是我们将生活的掌控权从伤害者的手中夺回来，安放在自己的手中，然后在伤痕之上重建平静和喜乐。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马太福音18:21-22。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教导。年纪越大， 我们越明白饶恕的重要。如果一直把对别人的怨恨背在身上，我们的身心灵就只会越来越衰败，因为这一身的重担会阻拦我们去得到真正的自由和释放。天父啊，可是我们单靠自己的能力真的很难去做出饶恕，特别是那些伤害我们很深的人。求你帮助我们，以你赐下的力量去做出这个选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那伤害我的人，不怨恨，不计算，不追。
以赛亚书43:25，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我们所承认的一切罪恶，神都不再纪念，那些事情不再能辖制我们，而撒旦也不再能借此控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真正的自由人。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星期三的空中辅导呢，我们除了收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呢，还会解答大家呢在这个短信或是电邮上信仰的疑难。杨老师，今天我们找到这位听众，他的问题可多了，
嗯，
而且他写了一个挺长的电邮给我们，
这有四个问题。
是啊，一口气你需要去回答他，有其中一个其实一个建议了，那个不算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在此先来说说出他有什么疑问啊。他就说，各位老师你们好，主内平安，感谢老师的热心帮助，我们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的。第一呢，就是我们愿意主耶稣作为个人救主，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受洗呀，想要受洗不知道如何受洗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呢，就是目前呢他们没有找到一个自己觉得重新得救的教会啊，或是属灵长辈们，所以呢想请我们来介绍一下有什么一些属灵长辈可以沟通交流的，给他们帮助啊。这个不是问题，这个是一个询问一下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去介绍。第三呢，就是他们现在也有传福音，有人也真的信了，愿意接受耶稣作为他们的救主，可是他们不晓得怎么样具体带领，请指教他们一些具体的方法啊。这个是第三个问题。最后是关于奉献的，他们家人呢，这个丈夫啊目前还没信主嘛，不知道要不要将奉献的事情告诉他们。以上这个问题请我们来指教啊，就感谢我们的教导。所以就是有四个问题希望我们来解答的。
第一个问题呢，有关这个信主了但是还没有受洗，不知道怎么样去受洗。首先呢，我觉得啊，这个姊妹呢可能没有一个固定教会的生活，以至于她没有在这个群体的里面，也就是属灵的群体的里面，所以第一题第二题呢都是有关系的，都是要需要找一个长期委身的教会，
对，
能够一起来同行的这样的一个团契。
嗯，
那有关第一个问题，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去接受洗礼的话，应该有一个教会，在教会的当中参加初信造就班或者是洗礼班，让你明白基本的信仰，你才能够洗礼。不是说啊，我现在想受洗了我就去洗礼。首先教会应该对这个洗礼者应该有一个考核，就是他符不符合教会所制定的这个洗礼的这些要求。
嗯，
那作为个人来讲，也需要透过这个教会的一些的课程，让你了解认识基本的信仰。那你最起码你要认识教会是什么，你作为一个信了主的人，受了洗的人，怎么样参与教会的生活，你也需要了解怎么去读经祷告，过一个团契的生活。那这个最基本的你需要去了解，然后洗礼的意义是什么你要知道，否则的话你洗了你不明白，你等于是白洗礼， 所以呢，首先需要找一个委身的教会，然后参加洗礼班，明白信仰以后才去洗礼。第二，有关第二个问题，就跟上面差不多的问题，就是需要找一个委身的教会，一起同行的肢体，在那个当中来去彼此的团契。第三个问题啊，他说他有传福音，但是呢，在这个当中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具体带领帮助那个传福音的人信主，而且是长期的委身。所以呢，这个是接下来一步的，因为你还没有洗礼，没有明白那个真正洗礼的意义，所以呢，首先先解决你洗礼的问题，然后再解决你教会的问题。如果你是委身在一个教会的当中，应该教会去帮助我们信徒去有系统的传福音，有系统的去栽培人，那这个是应该教会本身应该有的。如果你投身在一个教会里面，学习怎么样去传福音，怎么样跟肢体配搭，帮助信徒能够一步一步的成长，那这个就是接下来你在教会当中去学习的。所以呢，首先你要学习怎么样去把你所领受的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然后信了主怎么样去栽培他，训练他，让他一起成长。然后有关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奉献问题。他说他家里的丈夫呢，目前还没有信主，不知道要不要将我们奉献的事告诉他们。所以呢，我觉得你在有关属灵的生活跟你现在的地上的生活是分不开的。你既然是一个家，那在这个家当中你夫妇两个是一体的，所以有关金钱的使用一定是你们商量计划以后。你不能说我现在想奉献，然后我就偷偷的拿出多少钱去奉献给教会，这个样是不应该的。你既然是一体的，那你最起码你应该让你的丈夫知道，更何况他是没信主的。那如果他反对的话，我觉得这个是要商量啊。如果他是反对的话，那你就尽量去不要先奉献，因为他不明白奉献吧。你说我现在我想奉献，但是他不愿意的话，那你要在这方面先去有个沟通，大家一致认同以后才去奉献。所以呢首先看看你的丈夫有没有在这方面支持你。当然如果他支持没有问题，你说我一个月奉献多少钱，那你可能说哎，这个钱是我自己挣的嘛，我的工资嘛，可以，但是这个钱是一体的，你们两个夫妻是一体的嘛，所以你们的金钱的使用一定是经过商量以后的。所以如果是同意是没有问题，如果不同意的话呢，不要轻易的去奉献，要明白奉献的意义以后才去奉献。所以呢，我觉得一定是跟你的丈夫去商量的。那所以这几个问题呢，我觉得都是连带的，跟我们属灵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所以我首先是说，这位姊妹，首先你要去找一个委身的教会，能够投身在那个教会的当中，一起在那个教会里面跟其他的肢体有互动，有团契，然后去参加洗礼班，明白洗礼的意义以后，然后再去洗礼。第三，就是不单单是委身在教会里，学习怎么样在教会当中侍奉，参与你可能可以做的侍奉，然后在这个当中学习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去栽培人，去跟其他的刚刚信主的人同行，那这个是一步一步的去学习的。
刚刚老师呢，您讲得很清楚，这个是有一个次序的。但我看到呢，这位的姊妹她提出呢，她觉得她身边要找到一家叫做她感觉他们是有重生得救的教会，她没有找到。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啦。
嗯，
我们怎么知道那个接触的是有没有重生得救呢？
这个问题呢，又抽象又具体。
对，
你可以问很多的人，他说我已经信主了，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重生呢？很多人答不出来的。一方面他没有具体的经历，另外一方面他可能是在这方面不是很清楚。所以呢，我觉得真正的重生得救的人，他是跟神的生命有联系的。那 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愿意接受上帝救恩，在神面前认真的祷告，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悔改，愿意过一个新造的人的生活的时候，他应该跟上帝的生命有个连接的，也就是那个灵跟上帝的灵是连在一起了。当你连在一起的时候，通常我们的生命有些改变的。那很明显的，有些人比如说以前犯罪，现在我不犯罪了，我以前我偷东西，现在我不偷了，那这个是很明显的表现。但是很多人呢没有一具体的表现。那不管怎么样，你在神里面，当你重生得救以后，神的灵就在你的里面，你应该有一个这样的感受，这个灵会跟你互动，在旁边给你很多的鼓励、支持、带领。那这些方面呢，我们能够在灵里面有这样的经历，然后通过比如说你读圣经，以前读不明白，现在你能读明白了，那说明神的灵来帮助你。所以很多的时候你自己在生命上有这样的经历的。那当你明白了重生的这个道理以后呢，你才能够慢慢的在属灵的生命上能够成长。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清楚的话，上牧道班或者洗礼班，在那个当中去学习，慢慢的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互动，这样慢慢的去认识你自己的信仰。
嗯，对。那当我们可能在寻找的过程当中，的确呢，就好像这个姊妹她也有提到，她现在还没找到吧，就是在一个过程的当中嘛。不过如果是在过程里面的话，当然也可以自己来祷告，寻求上帝会带领。还有就是，我觉得你要参与在一个教会当中，你必须要真正的跟当那个教会的一些肢体有一些相交的一个机会。
嗯，
我们要观察几方面呢？你怎么知道这个教会是不是适合自己呢？你要看这个教会它的牧者、传道他们的教导，你可以听听到他们的教导怎么样，有没有真正的是讲到那个圣经当中很清楚的一些跟着圣经的这个教导去。你可以观察那个群体当中的弟兄姊妹的交流，他们是不是也很谦卑的，会不会是大家都是很有彼此关心的。我觉得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来看还有就是可以看看那个教会当中弟兄姊妹的这个服侍的心，他们是不是也是无论大与小啊。其实教会我们不用在意你一定要去找那个人数多或少的，无论人数多或少，最重要就是看当中有没有一些真的是你可以找得到一些真正愿意去服侍主的，谦卑服侍的，不计较的。当你在当中你真的接触到那一些弟兄姊妹群体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找到一个你可以去跟他多交流的一些群体了。
嗯，
那我觉得当然这个也是需要花时间的。
对
对，都不一定说你找就找到，但是有没有用真正的愿意尝试他出去这一步啊，去观察呀。当然我们也非常的乐意，就是说听众你听我们的电台广播呢，已经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很好的教导在广播的当中哈。不过您说要我们去介绍的话呢，我们反而是希望鼓励肢体你先从你自己你旁边现在身处的那个地方你可以先找啊，然后我们再看看哈，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再跟我们联系，特别可以直接拨打热线啊跟我们交流，可以多具体的问一问，你到底在找教会上是否遇上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呢，这样子的。
对，所以我觉得首先是需要在神面前的委身，然后在教会当中的委身，这样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去成长和追求的。
对，好，那今天四个问题啊，我们都尽力的回答了。如果大家还是有一些的疑难，都可以呢来信电邮辅导@良友.net，或者是短信13229966022告诉我们的。
有时我不了解， 为何你要拣选我？有时我不了解，为何你要我跟随你？当我已决定回应你的呼召，当我已决定让你牵着我的手向前走，我发现道路上有许多玻璃碎，走在那道路上有遭狂风暴雨，我心感到惧怕，眼泪不住地流下。我问耶稣到底为什么？你是我看见踩在路上是你双脚，你与我同在为我挡住狂风暴雨，用笑脸看着我擦干我一切眼泪。你说孩子是因我爱你，你说孩子是因我爱你。哦，耶稣，我不了解。哦，耶稣，但我要相信。耶稣，再次将自己献给你。
的天父，
我们看见神的大能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就能发觉到神是何等的伟大，也显出我们是何等的渺小。虽然如此，我们很多人仍然常常抗拒神的旨意，也就是抗拒那位全能创造者的旨意。神大声疾呼要我们谦卑到他面前来敬拜他，并且把自己的意志完全交托给他。只有神的旨意才是最好的，因为它包含了完全的爱。
现在的你，现在的我，谁比谁更擅长说谎？有太多不完美的晚上，可我都好想真诚和你分享。
彼得三次不认主，因此在信仰上跌倒，但耶稣安慰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我们也会有得罪神或在信仰上跌倒的经验，但在主耶稣基督的眼中，只要肯回头向主悔改，依然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再次站起来，并且可以用自己的经历做见证，兼顾其他犯错误的人。
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很好学的，我们每一次跟他们交流呢，自己都学了不少。如果大家呢同样都是有这些的疑问，你可以直接在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或是在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候呢，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的。那信仰疑难呢，主要你可以在礼拜一早上拨打，我们可以的话就把它记下来的，我们要准备准备，然后呢就可以来跟大家做解答。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